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2月21日于南华克新公园街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如何保守心灵，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神在圣经中劝诫他的百姓的要做的事情，几乎总是和圣经中其他部分神保证给百姓的祝福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上一次我们的讲道所使用的经文是，你要殷勤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而今天我们想要实现这个命令所要依靠的应许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和水库截然不同的比喻，我们要用的是要被保护的堡垒的形象。应许说，他要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借着基督耶稣得保守。因为心是人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很自然，当撒旦打算伤害人的时候，他一定会用最强大最持久的手段来攻击人的心。我们在智慧中所猜想的，来到经验当中就会被证实是绝对正确的。虽然撒旦用各种方式试探考验我们，虽然人心的每一扇门都被攻击，虽然他一定会拿出大炮来攻击每一堵墙，但他最致命的恶意和最狂暴的力量攻击的是心。心本身就已经足够邪恶了，他还要把罪恶的种子撒进去，尽他最大的努力把心变成不洁的鸟笼，有毒树木的花园，流淌着破坏性水的河流。因此，这再一次让我们应该要加倍殷勤保守心灵。另一方面，如果这是最重要的，撒旦因为知道这一点而对心进行了最猛烈决绝的攻击，那么就带来了加倍的劝诫，你要殷勤保守你心。因为双重危险的事实，这个应许也变得加倍的甜蜜。应许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首先，我们要注意保守心怀意念。其次，我们要留意如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个应许和前面的命令是有关联的。然后，在我们注意到关联之后， 我们要明白，神的平安保守心灵不受撒旦的攻击，或是把人从攻击拯救出来，是多么的真实。亲爱的，首先，第一点，神在这个应许中给圣徒的保守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保守我们。他被叫做平安，我们要从双重意义上明白这个词，这是神的平安，存在神的儿子和审判官神之间。这种平安可以确实说是出人意外的。耶稣基督为所有受损伤的公义的要求提供了全然足够的满足。现在，神在他的儿女身上找不到错误。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他也不因为他们的罪而向他们发怒。借着基督为他们的赎罪而建立了一种无法打破、不可言说的平安。因此，在良心上体验到的平安，就是这种神的平安的第二部分。当良心看到神是满意的，并且不再与他争战，然后他也让人满意。并且，良心本来是大大的扰乱内心的平静，现在却发出了无罪的判决。心在良心的怀里沉睡，并且在那里找到安静的安息之所。良心不指责神的儿女，即或指责也是温柔的。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的温柔责备，暗示着我们做错了，我们最好改变，但之后不会在我们耳边响起惩罚的威胁。良心深知，在人与神之间达成了和平。因此，这意味着信徒除了喜乐和平安之外，还有其他的值得期待的事物。我们对这双重的平安有什么了解吗？我们在这里停一下，问问自己一个关于这部分教义的问题，在自己的心里问问这个试验性的问题。我的心啊，你与神和好了吗？你是否用救赎主的血签订并且盖章了你的赦免呢？来吧，我的心，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否把你的罪都卸在基督的头上？你是否看见他们都被基督深红色的血洗净了呢？你现在是否能感受到，在你和神之间有长久的和平，无论发生什么，神都不会生你的气，不会定你的罪，不会在他的怒气中毁灭你，也不会在他强烈的不满中压碎你。如果是的话，我的心啊，你不需要停下来，问第二个问题，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吗？如果我的心不定我的罪，神比我的心更大，知道万事。如果我的良心为我做见证，我是宝贵救赎之恩的承受者，那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我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人中的一位。为什么被称为神的平安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它是来自于神，因为是神的计划，因为神赐下了他的儿子成就了和平，因为神赐下了他的灵赐平安在良心里，因为是神自己在人心里面与人和好，他就是平安。这人确实有平安，就是人子基督。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就是神基督，他是我们的平安。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神是如何让我们享有与我们的创造主和我们的良心之间的平安的。然后教导我们，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是， 这样的平安是认知永远无法理解的，也永远无法实现。属肉体的人的理解力永远不能够明白这种平安。一个试图用哲学的眼光来发现基督徒的平安的秘密的人，发现自己是处在迷宫中。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是这样？我看到这些人在地上被猎杀，我打开历史，发现他们猎杀到了坟墓里。他们穿着羊皮和山羊皮四处流荡，一贫如洗，饱受折磨。但是我也看到了在基督徒的头上有一种平静的安宁。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自己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刻也会感到不安。当我的喜乐达到顶峰的时候，仍旧有疑惑和恐惧会出现在我的心头。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如此平静，如此平安，如此安静呢？认知永远都得不到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哲学家可能会教导我们很多东西，但是他永远不能够给我们原则，让我们得到基督徒在良心所得到的平安。蒂欧根尼可能会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做，生活在他的浴盆里，然后就认为自己比亚历山大还要开心，因此他就享受平安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看这个可怜的家伙，虽然我们为他的勇气感到惊讶，但是我们不得不鄙视他的愚蠢。即使他放弃了所有，我们也不认为他拥有了平静的心，一种完全彻底的平安，就像真信徒所享有的平安。我们发现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为生活制定了格言，他们认为这一定会促进幸福。我们发现他们自己也并不是总能够践行，他们很多徒弟努力执行，却发现自己被不可能的规则束缚，去完成不可能的目标。但基督徒凭着信心做了人靠自己永远都做不到的事。当认知爬上峭壁的时候，信心站在山顶。当认知进入平静的气氛时，信心高高飞起，登上比风暴更高的地方，然后俯视着山谷，微笑地看着脚下的暴风雨。信心超越了认知，并且基督徒所享有的平安是属世的人不能理解，不能得到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没有基督耶稣，这种平安就不存在。没有基督耶稣，这种平安即使存在也不能维持。救主每天的拜访，不断地以信心的眼睛仰望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不断地从他一直涌流的泉源中汲取，使这种平安宽广、悠长、持久。但把我们的平安的管道基督耶稣拿走，他就衰退、死亡、凋零、归于无有。除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否则基督徒与神之间就没有和平。这样我就复习了一下这个主题中有人所称为枯燥的教义的部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如果你从未感受过的话，我不能告诉你们这平安是什么，但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哪里找到它，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看见它。我见过深陷贫困中的基督徒，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几乎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但是他的心仍旧是沉着、冷静和安静的。假若他像印度王子一样富有，他也不可能有如此少的忧虑。如果有人告诉他，他的食物总是会出现在他的门口，那条湍急的小溪永远不会干涸。如果他相当确定，乌鸦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给他带来饼和肉，他也不会更平静了。街对面的邻居没有他那么穷，但是从早到晚都疲惫不堪，忙得不可开交，焦虑地把自己带到坟墓。但是这个贫穷的人，在辛勤的劳动之后，虽然他发现一切的劳苦收获很少，但是他借着祷告，把这很少的一切分别为圣，为他所拥有的感谢他的父。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更多，他仍旧相信神，并且宣告他的信心不会让他失望，尽管天意会比他曾经见过的更加低潮。这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也见过这种平安在那些失去朋友的人身上。有一个寡妇，她深爱的丈夫躺在棺材里，她很快就要与他分离。她之前与丈夫分离过，但现在是她冰冷的尸体，是她一定会失去的。寡妇最后一次看着丈夫，心里很沉重，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和孩子们该如何生活。曾经为他们遮盖阳光的大树被砍倒了，现在她想，在她头上是广阔的天空，她的创造主是她的丈夫，神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的父亲。这个寡妇相信神，她眼里含着眼泪抬头说，主啊，你赐下的你收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她的丈夫被抬到坟墓里，她没有笑，虽然她在哭泣，但她的眉头有一种平静。她会告诉你，如果可以的话，她也不愿意这样，但耶和华的旨意总是对的。这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想象一下另外一个人，马丁·路德站在沃姆斯会议中，有君王贵族，有罗马的猎犬，他们的舌头渴望着他的血。马丁·路德早上起来尽可能的舒服，他去到了国会，说出了真理，庄严的宣告，说出他所相信的。神帮助了他，他坚持到最后。他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们有权力完全掌握他。约翰·胡斯的尸体的气味还没有消散，他想起在他面前的贵族违背了他们的诺言，但他平静地站在那里，他不害怕任何人，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另一个场景，约翰·布拉德福特在新门监狱里，他第二天早上就要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了。他高兴地在床柱子上荡来荡去，非常高兴，因为明天是他的婚礼日。他对人说，当明天火焰被点燃的时候，我们要发出耀眼的光辉。他笑了起来，享受在他将要戴上殉道者的血淋淋的冠冕的想法中。布拉德福特是疯了吗？哎，不是的，他乃是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但也许最美好也是最常见的例证，就是信徒在临终时的平安。弟兄们啊， 有时候你们看见过这种平静安宁，你们说，主啊，让我们和他一起死吧。在那个孤独的房间是如此的美好，一切都很安静，世界被关在外面，天堂在里面。可怜的心靠近神，远离过去一切的重担和悲伤，现在接近了永恒的幸福的入口。你们说，怎么会这样？死亡不是一件又黑又令人惧怕的事吗？坟墓的可怕不是会让强壮的人也颤抖吗？哦，是的，他们是这么的可怕，但是这个人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然而，如果你想知道，那你一定得要是神的儿女，并且亲自拥有他才行。当你感受到这一点，当你平静地站在令人困惑的哭声中，有得胜的信心，当你可以在风暴中歌唱，当你可以在四面受困当中微笑，你就可以相信你的神，无论你的道路多么崎岖，永远不会一直狂风暴雨。当你可以一直对神的智慧和良善充满信心时，那时你就有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讨论了第一点，这平安是什么？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点，如何得到这种平安？你会注意到，虽然这是一个应许，但是前面有命令，只有通过践行了这命令，我们才能够得到应许。现在我们打开前面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的第四节，你会看到得到平安的第一条规则。基督徒啊，你愿意享受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吗？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喜乐。那从不喜乐，一直悲伤、呻吟、哀哭的人，忘记了他的神，忘记了耶和华的完全，一直在抱怨路上的试炼和肉体的软弱，那人失去了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前景。我的朋友们啊，要培养喜乐的性格，竭力地一直带着微笑，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要记住，神的命令说，你要全心全意地爱耶和华。常常喜乐也是神的一条命令，这是你的职责，也是你的权利，要试着去行出这一点。记住，不喜乐是一种罪，喜乐是职责，这样的职责会结出丰硕的果子和最好的回报。要常常喜乐，然后神的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很多人因为向灾难性的怀疑让步，而毁掉了我们的平安。我记得，当我经过一条小巷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人说话，有一个孩子站在门口哭，我听到这个女人喊着说，哎呀，你一直无缘无故的哭，我给你哭的理由吧。弟兄们，神的儿女也常常如此，他们常常无缘无故的哭泣，他们有一种悲惨的性格，或是一种为自己制造痛苦的心态，这样好让他们有哭泣的理由。他们的平安被扰乱了，一有麻烦来到，神隐藏他的面，他们就失去了平安。就算太阳不再照耀，也要一直歌唱，为所有的天气都保留一首歌，要有经历风雨的喜乐。当你知道如何一直喜乐，你就有了这种平安。下一个命令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如果你想要有平安的心， 就要谦让节制。商人啊，你不能够想要投机取巧，却又想着心里要有平安。年轻人啊，你不可能在世界迅速崛起，却还拥有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们必须要节制，当你在欲望上有节制，你才能够有平安。先生，你气红了脸，那么你必须要节制你的怒气。你不能够快速地和你的同伴一起激情洋溢，然后不久就再一次冷淡下来，因为生气的人良心里没有平安。在这个方面要节制，让你报复的心停留一下，因为如果你屈服于愤怒，如果你生气，你也要生气却不可犯罪，在这方面要节制。基督徒啊，在你所从事的一切事上都要有节制，在你的期待上也要适度。那期望很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的失望也很少。记住，永远不要设定过高的愿望。那有志登上月球的人，如果只能登上一半，会失望的。如果他的期待放低一点，当他发现自己比最初的期待还高的时候，他会高兴地发现原来的忧虑毫无根据。无论你做什么，在凡事上都要有节制，除了对神的渴望。因此你要遵守第二个命令，就得以窥见这个应许。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要遵守的最后一个命令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除非你翻转麻烦，否则你不能够得到平安。除了在神的耳边，你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倾倒你的烦恼。如果你把烦恼告诉你的朋友们，你只能暂时发泄了烦恼，他们还会回来。如果你把烦恼告诉神，就把烦恼放进了坟墓里。当你把烦恼交给神，他们就不会再起来。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如何保守心灵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